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以色列扩大地面行动，呼吁加沙第二大城紧速撤离。
白宫表示，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将在年底前耗尽。
美国参议员促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重列黑名单。
中国肺炎爆发之际，欧亚多国采取警戒行动。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随着朝鲜半岛太空竞争日益激烈，韩国国防部周一宣布，韩国在济州岛附近海域上空成功试射一枚固体燃料太空火箭，这是继去年3月和12月之后，韩国第三次进行这类测试。当天，韩国国防部在声明稿中说，这次太空火箭的发射技术由国防科学研究所研发，发射的太空火箭和卫星则由韩国的韩华系统生产制造。韩方还表示，这次的发射创下了一个里程碑。这次成功发射将加速发展韩国的情报、监控和侦察能力。不久前，朝鲜当局刚刚发射一枚军事间谍卫星，引发美国及其盟友谴责朝鲜使用违反安理会决议的导弹技术。而朝鲜的军事卫星发射之后，该国领导人金正恩声称已接收到相关卫星影像，包括白宫五角大楼以及维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美国航空母舰。
周一，美国陆军与日本陆上自卫队代号“山鹰”的联合军演在日本北海道东千岁驻屯地崎玉县朝霞驻屯地举行开训式。日媒指出，这主要是为了应对军事动作不断扩大的中共政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指出，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陆军自1982年以来持续进行代号为“山鹰”的指挥所演习，训练联合作战时的资讯共享。这次通称“山鹰85”的联合演训是82次实施，首度有澳洲陆军正式参加。在朝霞驻屯地举行的开训式上，日本陆上自卫队司令官竹本龙司表示，这次演训向海内外宣扬日美澳的密切联系，有信心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安定做出贡献。
美军一架搭载8人的鱼鹰运输机上周坠落在日本鹿儿岛县屋久岛外海。已知机上6人死亡，仍在持续搜索失联的2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这架隶属美国空军的鱼鹰机11月29号搭载8人，坠毁在屋久岛外海。除当天寻获一名机组人员并确认死亡外，经过多天的搜索，终于在12月4号再寻获了5具遗体以及鱼鹰机体主要的残骸。美军方面表示，目前已将5具遗体中的2具打捞上岸，将紧速打捞另外3具。由于仍然有2名机组员下落不明，日本海上保卫厅等单位将继续进行搜索。日时通讯社报道，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今天在记者会上说，接获美方报告，12月4号针对鱼鹰机正在进行安全检查及预防性维护。
随着中国爆发前所未有的神秘肺炎，欧洲儿童肺炎的病例也在不断增加。亚洲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正在保持警惕。印尼的卫生部门甚至警告要小心来自中国的游客。荷兰卫生服务研究所近日报告，截止到10月26号的一周内，荷兰5到14岁的儿童罹患肺炎的人数增加到每10万名儿童中有130人。丹麦国家血型研究所也报告称，越来越多的丹麦人肺炎检测呈阳性，病例数在5周内从168例增加到541例，增加了3倍多。而台湾的疾管署自10月26号起，也在几个机场实施定点监测。另一方面，在严重呼吸道感染激增之际，中共当局却放松了对国际旅行的限制。中共外交部11月24号宣布，自今年12月1号起到明年的11月30号，将给予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等6国持普通护照的游客15天免签待遇。
由于当前国际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美元可能走弱，以及美联储可能降息等诸多因素，近期的黄金热正在引发投资者的关注。周一，黄金价格一度创下每盎司2135.39美元的记录。分析师表示，明年金价有望创下新高，并可能保持在每盎司2000美元以上的水平。据大华银行市场分析与策略主管王军豪向 CNBC 表示，预计2024年美元和利率都会回落，这是购买黄金的主要推动因素。道明证券大宗商品策略主管巴特梅莱克也预计，2024年的第二季度，黄金价格将达到每盎司2100美元。央行的强劲购买将成为推高金价的关键催化剂。另一方面，由于有24%的央行打算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CNBC 援引梅莱克的话说，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官方部门的需求可能会更高。
周一，美国司法部指控一名前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为古巴从事间谍活动长达40多年。司法部称，这是对美国政府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外国间谍渗透。司法部在一份声明中说，2000年到2002年担任美国驻玻利维亚大使的维克多·曼努埃尔·罗查被控犯有多项联邦罪行，包括串谋充当外国代理人欺诈美国、充当非法外国代理人和说谎骗取护照。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罗查40多年来一直担任古巴政府的间谍，并在美国政府内寻找并获得工作职位，使他能够获取非公开信息，并有能力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73岁的罗查上周五已在迈阿密被捕，并于周一在当地过堂接受联邦法官的询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白宫表示，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将在年底前耗尽，请留意收听。
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地，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心一组科技新闻。谷歌最快将于本周开启其与 ChatGPT 相对应的生成式 AI 双子星的预览。随着微软支持的 OpenAI 从董事会的混乱以及山姆奥特尔曼的解雇和重新聘用中恢复过来，这家搜索引擎巨头希望能够追上 OpenAI 的脚步。谷歌把双子星的推出推迟了一段时间，这款生成式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有望比其当前产品 Bard 更加强大。此前的 Bard 未能在 ChatGPT 等消费者中获得成功。双子星展示了来自一家稳定公司的强大 AI 模型，与 OpenAI 的 ChatGPT 很有竞争力。截止到目前， OpenAI 的 ChatGPT Plus 服务注册仍然暂停，而备受期待的 GPT Store 也不见踪影。
微软的 Seeing AI 应用程序从本周一开始可以在 Android 设备上下载，用户可以从 Google Play 商店下载它。这款免费应用程序的目的是帮助盲人和低视力人士借助智能手机摄像头和人工智能旁白，更多地了解周围的世界。鉴于全球有超过30亿 Android 用户，这个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改善许多人的生活质量。 Seeing AI 的最新功能是在用户反馈帮助下构建的。微软表示，这个应用程序现在提供更详细的图像描述。默认情况下， Seeing AI 将提供照片所描绘内容的简短介绍。另外，这个应用程序还可以帮助识别人、货币、颜色和亮度。它还能够阅读某些语言的手写文本。
最近，日本研究人员利用硬碳和新氧化物优化两种电池的负极材料，使得研发电池的能量密度均表现出优异的性能。锂电池与钠钾电池几乎是同时研发的，但钠钾电池因能量密度较差，导致它们在发展上不被看好。本次日本东京大学理学院局长真一教授领导的研究小组使用纳米结构硬碳做成电极的新合成策略，使得钠电池和钾电池类型的电池性能大幅的提高。这项新发明于11月9号发表在《先进能源材料》杂志上。局长教授总结说，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 碳氢化合物有望成为石墨烯基的替代品候选者。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拜登政府向国会发出了一份紧急警告，表示需要向乌克兰提供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否则抵抗俄罗斯的战争可能会陷入停顿。请听报道。
周一，总统行政办公室下辖的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沙兰达扬在写给参众两院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称，美国将在年底前耗尽向乌克兰提供的资金，这将在战场上压垮乌克兰。他指出，到11月中，除了约 3% 的军事资金外，美国支撑乌克兰经济的所有资金都已耗尽。如果乌克兰经济崩溃，他们将无法继续战斗，并将完全停止。此前，拜登政府为乌克兰、以色列和其他需求制定了一个近1060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计划，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但该计划在国会遇到了困难，议员们对向乌克兰的援助规模越来越持怀疑态度。共和党人坚持以阻止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进入为批准白宫这笔援助计划的条件。与此同时，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了针对以色列的独立援助计划，但白宫则坚持认为所有优先事项都必须得到满足。目前，国会批准的援助乌克兰的拨款已达1110亿美元，其中包括670亿美元军事采购资金、270亿美元经济和民事援助，以及10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拜登政府表示，最近几周华盛顿已放慢了向基辅提供部分军援的步伐，以争取在国会批准更多资金前延长物资供应。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他们很清楚乌克兰很快就会需要援助，我们的军队也是一样。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多位美国联邦参议员日前致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呼吁重新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列入制裁实体清单中，因为这个机构从实体清单删除并不能追究中国非法生产芬太尼的责任。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1月15号与美国旧金山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同意成立禁毒合作工作组，打击全球非法药物，包括芬太尼等合成药物。美国商务部随后也宣布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移出实体清单，解除对其制裁，并于11月16号生效。对此，共和党籍参议员布莱克本、布里特、海格提与范斯12月1号联合致函雷蒙多，表达对将中共公安部鉴定中心自商务部实体清单中移除的忧虑。议员们在信函中表示，中共持续透过社群媒体向孩子们灌输思想，并利用芬太尼毒害美国人。这项取消对中共制裁的错误决定，只会让习近平更加嚣张。信函指出，报道指称，这项决定是为了鼓励中共停止非法生产并出口致命的芬太尼原物料。虽然议员们同意阻止中共出口这些原物料实体清单十分重要，且早应该行动，但这项策略是错误的。透过先将鉴定中心从实体清单中删除，是在世界舞台展现弱点。当美国的对手毒害并杀害美国公民时，我们不应乞求或谈判。议员们指出，中共是全球最专制的政权之一。如果中共想要限制本国芬太尼生产，早就采取行动。透过取消制裁以为鼓励是不合理的。习近平只会以实力回应，美国必须逼迫中共出手，明确表明只有在中共停止致命的芬太尼生产后，制裁才会解除。议员们呼吁拜登政府重新将中共安全部鉴定中心纳入实体清单，并对中共种族灭绝政权采取强硬立场。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周一，以色列军队扩大了新一轮加沙地带的地面进攻行动，并要求加沙第二大城汉尤尼斯的居民紧速撤离，前往更南方的地区。 一名政府发言人向记者表示，目前以色列军队已经接近完成在加沙北部的使命。请听报道。
周一，以色列敦促加沙地带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部分地区的人员尽速撤离。他们告诉当地民众应尽快安全离开，并指示他们前往更南方的地区。当天，以军攻击了加沙几百个地点，将地面行动扩大到加沙各地。在此前一天，以军已在周日夜间袭击了200个哈马斯据点，包括摧毁了位于加沙北部学校中的武装分子作战阵地。以方指责哈马斯藏身于医院及其他平民设施之中或地底下，并指控这些哈马斯成员鼓励平民忽略以方要求他们撤离的警告，利用平民当作人肉盾牌。而在上周以哈休战谈判破裂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已宣布只是在卡塔尔多哈的以方谈判团队返回以色列。对于以哈恢复战争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周一表达了极度担忧，表示这些敌对行动包括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以及以色列重新开始和扩大对加沙地带南部的空袭和地面军事行动。联合国发言人斯蒂芬·杜雅里克在一份声明中说，联合国继续呼吁以色列军队避免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免加剧加沙本已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并让更多平民受到痛苦。而古特雷斯则呼吁各方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义务，并再次呼吁在加沙实现持续的人道主义停火，立即无条件释放哈马斯扣押的所有剩余人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半小时，请您继续关注。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5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耶伦访问墨西哥，打算加强合作打击芬太尼；
泽连斯基周二将向美国参议员做简报；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
美国基因检测公司证实黑客窃走690万人基因数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将访问墨西哥，加强双方合作，共同打击非法芬太尼贩运和相关的金融活动。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耶伦将在12月5号到7号与墨西哥总统奥弗拉多尔、该银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等人进行会晤。这次会谈将讨论非法芬太尼通过中共及墨西哥犯罪集团的贩毒网络流入美国的问题。美国财政部于周一成立打击芬太尼小组，这个小组将整合部门的资源，包括打击恐怖主义、金融情报办公室和国税局的刑事调查单位，以制止非法毒品的贩运。财政部官员预计，耶伦还会在这次访问中推动墨西哥成为美国供应链的首选地点，以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根据财政部的数据，墨西哥在今年超过了中国，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相应的投资仍在持续增长。
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宣布，周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通过安全视频会议向美国参议员做机密简报。泽连斯基将向美国参议员简要介绍乌克兰战争状态以及新一轮的军事援助的必要性，而此前一天，参议院将投票决定是否推进就价值1060亿美元的紧急对外援助计划进行立法，其中包括向乌克兰提供610多亿美元的援助。舒默曾告诉记者，今年的早些时候，泽连斯基在访问美国国会旧参议院会议厅时说，如果乌克兰得不到援助，就会在战争中输给俄罗斯。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沙兰达扬周一警告说，在今年年底前，美国援助乌克兰的资金将完全耗尽。
以色列和哈马斯正在进行开战两个月以来最激烈的战斗，包括近距离作战。近日，以色列在加沙南部发动进攻，同时努力结束在加沙城及周围地区的行动。以色列分析人士认为，攻下加沙第二大城市汉尤尼斯是取得加沙控制权的最后一场大战，也可能是以色列军队将面临的最艰难的战斗。与此同时，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已经组装了一个大型水泵系统，考虑用海水淹没哈马斯的隧道系统，驱逐隧道中的战斗人员。周一，《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说法称，以色列国防军上个月在加沙城沙提难民营北方约一英里处架设了五台大型水泵，这些水泵每小时可输送数千立方米的海水，数周内就可以将隧道网络淹没。官员们表示，以色列上个月向美国通报了这个计划，但是还没有决定是否实施。
美国基因检测公司 23andMe 的发言人周一证实，大约有690万名用户的个人基因数据遭到黑客窃取，黑客还侵入了140万名用户的家谱档案，其中包括了用户的各种身份信息。 23andMe 最早在10月初正式遭到黑客的攻击，并表示第三方医疗专家和联邦执法官员正在协助进行调查，这项调查已经在上周五完成，并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调查结果。在 23andMe 首次公布数据泄露事件之后，康涅狄格州检察长威廉汤质疑这起攻击可能针对犹太和中国血统的个人数据。汤指出，这起事件导致至少100万个具有阿什肯纳兹犹太血统的基因数据在非法市场上出售，在另一起相关事件中则涉及数十万拥有中国血统的基因数据。
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务部长特卡琴科宣布，根据本周即将签署的一项广泛安全协议，巴新将招募澳洲警察出任国家警察队关键职位，协议内容还将涵盖国防与生物安全。特卡琴科说，国防和内部治安是巴布亚新几内亚与澳洲安全协议的重要部分，这项协议尊重巴新的主权，同时也将协助农民遵守澳洲严格的生物安全规范，并提高机场的生物辨识技术能力。巴新总理马拉普办公室证实，马拉普7号将前往澳洲首都坎培拉签署这项安全协议。中共去年与巴新邻国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和警务协议，距离澳洲北部仅数公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也是中共急于拉拢的对象。
据路透社今天看到的一份协商文本草案，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的各国正在考虑呼吁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作为峰会最终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欧盟的27个会员国以及对气候脆弱的小岛国家正在推动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大幅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根据今天发布的全球碳预算报告指出，来自煤炭、石油、天然气的二氧化碳排放仍在增加中，尤其受到印度和中国的驱动。今年的碳排轨迹将让世界更进一步的远离预防全球升温与工业时期前相比不超过摄氏 1.5 度的目标。领导研究碳排轨迹的埃克斯特大学教授弗里德林斯坦说，无可避免的，我们将超过巴黎协定摄氏 1.5 的目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在台协会处长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市场密切关注未来几天出炉的一系列的关键数据，找寻有关美联储的下一步行动线索。在公布重要的就业数据之前，历经十一月强劲涨势的美国股市四号回荡下跌，四大指数全数收挫。综合外媒报道， 由于本周将公布重要的就业数据，可能会改变美联储明年初的动态，投资者变得更加的谨慎。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9个基点至4.65%，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升6个基点至4.29%。各大型股受到美债收益率上升的影响，市场热情被抑制。微软、英伟达、亚马逊的股价4号均下跌超过1%，苹果下跌近1%。
国际债信评比机构穆迪今天将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债务增长与中期经济成长放缓，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缩减规模。穆迪确认中国的长期本币与外币债务发行平等为 A1， 并表示预计中国在2024年与2025年的 GDP 年增率为 4%。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周二报道，中国经过多年无节制的借贷和支出，全国各省积累的大量隐性债务危机问题已经到了紧急关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华尔街银行估计，没有偿还的表外政府债务总额约7兆至11万亿美元，其中包括数千个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公司债券。经济学家表示，难以偿还的隐性债务很大一部分估计范围从4000亿美元到超过8000亿美元，问题特别严重，而且违约风险很高，中国的地方债务恐怕会演变成全国金融危机。
中国十一月份财新服务业购买经理人指数 PMI 今天公布为51.50，较十月份增加1.1个百分点，创九月份以来的新高。路透社5号报道，引述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卢兹惠的看法指出，尽管中共官方持宽松政策，民营部门仍然受到房地产业悲观情绪的制约。中国不再是全球经济最后的消费国，不该再指望强劲的通货膨胀。由于经济疲软，十一月份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提前放假，有的假长近5个月。中国大陆民众表示，中国经济持续萧条，失业率很高，民众生活艰难。另一财报报道，十一月10号，广东佛山一家铝业公司从11月9号开始提前放年假，持续时间到明年的4月1号，假长近5个月，引发热议。另外，还有比该铝业公司放假更早的。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北达科他州州长道格·布尔吉姆周一宣布退出2024年美国总统的竞选活动。另外，根据美国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在共和党初选中，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和前联合国大使黑利在民调上已经缩小差距，前总统川普则是大幅领先。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媒体 News Nation 和美国选举预测机构决策台总部 Decision Desk HQ 周一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0%的共和党人表示他们会在共和党初选中支持川普，约21%的独立选民表示如果今天举行初选，他们会投票给川普。民调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支持川普的更多，35%的男性表示会支持他，而28%的女性表示会支持他。除了川普在共和党初选中明显领先外，最近几周第二名的竞争正在变得势均力敌。大约11%的共和党人表示如果今天举行初选，他们会投票给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约10%的共和党人会支持前联合国大使黑利。保守派企业家拉瓦斯瓦米的得票率则为6%，前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得票率约3%，前阿肯色州州长哈钦森则获得1%或更少的支持率。以前德桑蒂斯一直是川普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但在最近几周的辩论中，黑利表现突出，在一些州中已经接近德桑蒂斯，有望争夺亚军。本周三，合格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将前往阿拉巴马州塔斯卡卢萨参加第4次辩论会，在投票开始前他们将正面交锋，这可能是他们向观众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后机会之一。 而川普此前已缺席了前三场辩论，第四场预计也将缺席，届时他可能会去参加位于佛罗里达州的一场私人募款活动。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孙小雅12月4号首度面对台湾大学生并发表年终政策演说时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美国在台协会与台湾合作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如何更有效地抗衡对网络安全的威胁。请听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驻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一改过往召开年终记者会的惯例，今年选择在台湾大学发表政策演说，并接受现场学生的提问。当学生问他美国会不会屈就中国利益而放弃台湾时，孙小雅明确表示不会。他强调，美国对台政策深受民主和共和两党及美国人民的支持，其受广泛支持的程度没有其他政策可以比拟。孙小雅指出，美国和中国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世界期望美国和中国负责任地管理这场竞争。美国将始终捍卫其利益、价值以及包括台湾在内的盟友和伙伴。对于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孙小雅重申，美国对台湾的选举程序和民主制度深具信心。美国政府未偏好任何总统候选人，但期待与民主选举胜出的下一届领导人继续合作，而且无论由谁执政，美国政府对台政策都不会改变。台湾学生还关切孙小雅个人如何看待美国政府的 TikTok 禁令。孙小雅说，美国政府并不满意 TikTok 提供的资讯安全保证，尤其各自外泄及涉及的风险非常严重。此外，智慧手表的计步应用程序看似无伤大雅，但有心之人可借此追踪各资、骇入银行账户或窃取隐私来进一步威胁。孙小雅话锋一转说，美台携手合作的核心议题之一也包括如何提高资安，防范不实消息。孙小雅在致辞中指出，网络稳定与安全对社会韧性至关重要，而拜登政府也正在采取重要的步骤，优先处理并提升网络安全，以及在这方面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可信赖的伙伴进行合作。孙小雅表示，他对美台在加强公共以及私人数据和网络安全，使其免遭网攻威胁方面的合作感到自豪，强调双方正在合作预防和调查网络犯罪。以上新闻由何静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好消息，在圣诞节这个传统的节日，美国建国之旅隆重推出神奇圣诞团。
从帝国之都、世界金融中心的曼哈顿启程，参观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就职的联邦国家纪念堂，到华盛顿渡口参加第75届圣诞节渡河重演活动，跟随华盛顿将军的脚步重返古战场，参观美国首个临时首都所在地。
美国常识学者、资深媒体人方伟将与您重温这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建国史，在今年这个特别的圣诞夜和圣诞节，一起体验国父们面临生死考验做出的抉择，学习美国真正的历史，它之所以伟大和今后如何能够保持伟大的秘诀。
价格是每个人$898，早鸟优惠价$750，优惠码是 MOAT15，在2023年12月15日之前有效。
报名热线1-800-726-2679，1-800-726-2679。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 声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